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第67期，
欢
迎大
家。今天我们怎么如此的有默契，
异口同声？
然后我们上一期呢是聊到这个经济上行期，聊完之后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群里说，好多00后朋友说这个哇，从来没有见过上行期，终于体会到了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也有朋友说有不少的收获，但大家更呼吁我们也再聊聊下行期之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工作。因为大家9月份也是我们现在的招聘季，看到很多毕业生会相对比较迷茫，而且有很多问题在微信群啊，还有在小红书群里在问我们专升本啊，或者哪些方向更好，到底怎么样去选择行业和工作，还是感到大家有很深的一些迷茫。那我们这一期就再和大家去聊一聊下行期我们怎么去看待工作。
之前我们可能只是在抱怨环境，但是现在从抱怨已经变成了更加严重的一种意义感，我为什么要工作，或者这个工作本身存在的形体可能都在经历一场危机和解构的感觉。那确实在一姐刚才提到的经济下行，又是现在 AI 浪潮被席卷改造了很多工作岗位和工作工种的当下，我们还是想来聊一聊工作。因为工作真的是我们从18岁以后可能到人生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没有办法去避开的一个主题和人生的主线。但刚刚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因为最近不是起了一个财经的小号嘛，还蛮受很多朋友关注的，也有很多毕业生说看到了红红的搞钱号如何如何。其实我最近发了一篇视频，就还收到了蛮多大家的共鸣，就是美联储在降息嘛。其实降息的这个事情或者这个政策大概率也会发生在全球偏经济衰退或者下行的一个周期。这个美联储降息其实和我们中国国内它其实都是相通的，因为我们毕竟都处于同样的一个大的周期，而且你说国际上的变动也肯定它都是连带的。所以美联储那边这一次降息主要就是要稳定他们的就业。事实上在美国那边，他们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稳就业，但劳工部出来的数据在这里不跟大家说具体的，就是很差很差，引起美国政府那边很大的不满。所以他是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啊，要让企业这些大型的雇佣很多有劳动岗位的机构有一个比较好的债券环境，让大家更多的去雇佣劳动力。那其实反观到我们国内，因为刚刚过去的也就是一个8月到9月的毕业季嘛，其实更加出来的一个16到24岁这些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数据也不太好，失业率有将近20%，达到了18.9%，这个是创了有这份18到24岁的失业数据以来的新高哦。
哇，那这个就意味着每10个毕业生里，可能有2个找不到工作的，这个比例相当的高，确实，因为在我们可能10年以前，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可能是10以内或者5之类的，可能都能有看到，而且当时学校都会发那种毕业生去向报告，就感觉100%都有工作，而且还
对
真的蛮好的样子，大家都很向往吧。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面啊，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大家现在确实也没有那么有意义的想要去工作，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热情也不够高。我就在想我们去讨论一下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一般来讲大家工作还是有几个方向的目的，当然第一个是年龄到了咱们就该社会化，该出去赚钱了，所以经济利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其次呢，可能还有一些学习和成长的需求，因为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心智越来越成熟，我们接触到更丰富的社会实践和专业的一些知识，特别是现实世界里很多很多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打怪的，那就有一些意义感，一些自我实现感。再到后来当然也有打发时间消磨时间这样一个功能，因为我们人说白了还是需要找些事儿做，那工作还是在时间上能够充斥我们比较长的一些时间。那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开头也讲了上行期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状态，那下行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变化呢？所以我们还是想去拆开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跟上行期有什么变化。 那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现在看下来全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是经济利益，就赚钱的角度。我先说一下赚钱角度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啊，还是想要一些量化的数据。就是原来在一姐和红红或者在我们上一代开始工作的这个人的眼里，工作就是带来了相对比较多的财富，在下行周期之前，并且我们都预期每个普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财富自由的机会。当然这个自由不是说非得是多少个小目标，而是大家有一种只要认真工作，只要努力找机会，到处都是机会。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去找机会，因为行业是非常欣欣向荣的，所以只要做得多就能收获更多。那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因为上行期就是普通人的机遇期，上行期是唯一一个周期可以让普通人去实现跨越阶层的，整个机会增多，创业环境改善，然后还有很多股市带来的投资收益，就大家有钱有时间或者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有概率能实现财富自由的。但是在下行期的情况下，整个消费是紧缩的，机会是变少的，普通人大家还在开始失业，我们根本就想不到有哪个跨越阶层的弊是我们还能去再有所突破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当然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区别，就是本身从全球的财富分配状况来看，10%的人掌握80%以上的财富，剩余的90%就咱们啊去分享这个17%的财富。那如果我们把全球所有的这个现金，大概是100万亿美元这么一个现金，我们来平均分给每个人，其实大家每个人就得到10万块钱。然后在这个10万块钱里，肯定前10%的人拿的还更多，咱们拿的还更少。那在下行期，当阶级的这个跨越是停滞了的时候，那咱们得到的这个平均下来的钱就更少了。你想想，一生也就10万块钱。所以现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工作带来的经济利益价值严重的缩水，所以其实大家觉得没有意义感，或者觉得不那么愿意去工作，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因为确实看不到一个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迹象。
哎，确实啊，因为我们在毕业生的群里面，包括你现在听播客看综艺，很多人都会有一点攻击说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很懒，或者会说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没有斗志
啊，啃老什么的。
对，它不是年轻人00后的年轻一代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的把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工作给定义成懒惰或者怕卷，或者他们没有什么向上昂扬的斗志的话，是有点有失偏颇的。其实刚才一姐讲到了很多偏宏观的表述，但是他说的每一个宏观的表述，我的脑海中都砰砰的在迸发现实中的一些例子啊。就是一姐在讲到上行期，其实所谓的上行期，就是我觉得我们给他一个具体一点的框架吧，就把它定义为我们可能90后或者80后都经历过的，比如说2005年，甚至可以到2019年，以疫情之前都可以处于我们目前年轻一代中青年，想要去实现阶级跃升，实现财富积累的一个偏上行的周期。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身边很多人，就无论你是高学历的，高学历的你可以去咨询的大的公司，金融的大的公司，去当高管，拿到一份还不错的年薪，再加上 bonus 的奖金。或者说如果是在2015年互联网泡沫，当时最流行的词，我们在一级的投资圈里面听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听到的是 TMT，通信、媒体、计算机，大家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可能现在的朋友们觉得已经被说烂了，就是拿着 PPT 就可以融到资，这个是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在深圳是有专门的为这些创业者画 PPT 的这种代工厂，那些专门画 PPT 的人都能月入大几万，就去市场上热钱流动的也很多。再到去拍什么消费升级啊，然后还有改造互联网，对吧，一个 O2O 的项目都可以融到钱，就大家都有一个我现在身价能够资产小 A8 的可能性。再到近一点，其实再到比如说杭州，再到自媒体，其实我现在在自媒体也早就远离了上行期，现在也是一个很卷很28甚至19分化的一个 行业了，你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以李佳琦或者像 Papi 酱这一代初始的，比如说直播的这样的一些大 V 或者互联网的网红，
跨境电商的，
对，跨境电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财富神话，就好像我只要在一个格子间里面好好的坚持，我一个晚上卖这么多场我都是可以挣到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叙事了，就回到了刚才一姐说到的那个阶级固化，当这个上下的通道变得越来越难以跨越的时候，我们剩下的 80% 的人还是要分到那么数量不太多的钱，那大家为什么还要昂扬斗志，为什么还要给工作赋予那么多的意义，为什么还要把公司当家。我说到这里再小小的补充一下，因为也是我之前的那个搞钱号分享的一个视频，我也看了很多数据，就是你知道其实在2025年上半年6月份各大奢侈品集团的财报都公开了，就是完全就印证到了人家财阀 10% 以内的有钱人人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就爱马仕是逆势增长的，高定的珠宝，你知道利丰集团是梵克雅宝的母集团，就他们的珠宝都在逆势增长，但是你知道哪些奢侈品的财报就已经都不行了，就 Gucci、 Chanel 中产三宝们的财报真的是一个大下行，就是我们还真的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些周期的重创，导致现在怀疑工作意义的人，去不想要努力工作的人，去质疑我为什么还要上这个 B 班的人越来越多了。
瓦红说了好多很鲜活的案例，就一把已经把我带回到上星期大家说任何一件事情。刚刚提到一个观点特别明显，就是特别是在上星期的时候，我们在金融大厂工作的这些人远远不如可能没有什么学历反而是在一个小方向上不断的去做抓住行业机遇的人，包括跨境电商、直播第一代、网红第一代等等等等，这些数据都是极其吊打当时我们还在大厂的朋友。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盛况，就是因为当时是一个上行的全球充满机遇的，不管你是谁只要认真做都有可能触及到我们说的今天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阶级跨越天花板。那在当下的情况下，在冻结的情况下，在我们能够分配的平均的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和红红在第一个部分想表达的观点就是，真的不是我们不想去工作，因为人多多少少咱们都愿意去做点事儿的，不太愿意工作有可能不是大家自己的问题，真的是这个环境让我们看不到一些短暂的希望。但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工作意义本身的瓦解。第一个我们说的是经济利益，咱看不见了。第二个我们再说工作的意义，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希望自己去做点事，得到一些正的反馈，我得到一些成长，我得到一些更好的事，我得到一些自我实现。那现在当下的工作状况也受到非常多的冲击。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前面几期屡次聊过的，因为工作体制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臃肿，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公司里都是非常螺丝钉的从事一个非常细分的工作，这就算了，再加上特别是今年 AI 的这个发展又导致它的工具属性变得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好用，那有更多的工作又可以去被 AI 替代，本来做的事情就够细分了，还能有 AI 来横插一脚，那工作这个事情本身我们还能去做什么？我觉得至少有50%的工作可能逐渐会被替代，或者说它的意义会逐渐的消亡。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这期播客开头的时候聊到人为什么要工作，那首先一姐给大家说了几点嘛，第一点肯定就是挣钱，为了经济价值，那我们已经说了现在经济价值其实已经在降低在减少了。第二又是尊严感和意义感，那在现在其实哪怕在 AI 冲击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在大厂的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相对没有尊严感和意义感的了。你看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次跟刘飞老师去聊，他之前也是在阿里在大厂做到了 P8 的那样的一个职级，但是他会觉得他在高度分工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定义下，他找不到自己工作特别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啊。那特别典型的就是我还记得之前看了一个那个财经的报道，就是说记者在去采访那样的一些在国贸跨境的咨询公司上班的那些白领们，因为他们都穿得很得体， 也是在很贵的写字楼里面工作，记者就采访他，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目前主要要负责的工作。那位穿得很得体的女士花了20多分钟解释自己在干嘛，其实他都没有解释清楚。他那个20分钟，我看了那个采访，更有一点点像努力说服自己他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但是我感觉他说完了自己都不信了。结果最后他总结出来的是，他说我负责推动跨部门工作流中的利益相关方的对齐。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就是我从那个视频里面截的采访的那一帧，跨部门工作流中利益相关方的对齐。我感觉他自己都不一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他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已经是在我甚至觉得不仅是下行期，哪怕在上行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挣的钱还比较多，我们还可以骗自己去做这种狗屁工作。
我给大家说一个金融行业的例子，就是在可能10年前，大家普遍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之前，觉得这行业是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但当你真的打开看一下，我随便说一个工作环节，就比如说我们金融行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把公司来做上市。理论上把公司做上市就是合规到一定的阶段，那我们在销售处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可能需要2个重要部门的人，一个来做审核，就是把公司的材料做好做到合规的水平，另外一个就是去把公司的股票销售出去。但你知道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个部门吗？你从前面你要去分承揽还是承做，做的话你要分这个行业那个行业，股还是债，一堆公司。然后到销售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部门叫资本市场部，他会负责去销售，但最终你发现他也不是销售，他是要让销售部门的人去找投资人。也就是说、这个部门就有点像红红说的，我负责工作内容中相关方的一个拉齐，就是他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但他又不负责
约喝咖啡的，真的，
对，他又不负责，他要找别人去对接投资人，他就是红红说的约喝咖啡的，约着让大家碰头的，约着让大家坐下来开会的这么一个岗位，就是已经细到这个地步了。
确实，因为我们会发现进入到一个高度分工的一个工厂之中，人所承担的一切的职责或者你所做的这个决策，这个链路都会被拉长。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会产生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当这个流程被拉得足够长的时候，你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做自己的这一摊事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你去做的这个结果负责，你有没有发现？但是当我们在做大量的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工作过程中的话，就一定会产生你的价值意义感的丧失，以及你本人存在意义的怀疑。因为说实话，这个工作有了你没有你都差不多。我刚才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现象，就是那本特别畅销的畅销书，就是大卫·格雷伯他出了一本书叫《毫无意义的工作》。他在里面去举了非常形象的例子，就是在一个现代化高度分工的企业下面，大部分人做的工作都是刚才一姐说的，我把这个项目我需要合规，理论上这个项目只需要合规并把它卖出去，但是在现代的企业中它有了非常细分的分工。假设就是有人发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通常还是一个伪需求伪项目，然后呢分析师就要开会来分析，分析完了呢还要找外部的顾问来咨询，外部顾问咨询完了之后，中层管理者负责再做咨询，再在内部开会，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开研讨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要启动刚才我们采访的那种分析师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然后再出 PPT。 几个月之后或许会发生那么一丁点的事儿，但是通常只是一个常识性的小的调整，它完全可以是由一个很短的链路很高效的去做出拍板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知道他做的这些表格这些 PPT 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大家都在演戏，在这个会上每个人各司其职来维持这种幻象。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像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的感觉，就是我配合你大家一起去演一场戏。那在过去我们所怀念的上行期，这个戏能演得下去，就是我公司有这么好的资产的负债表，我有这么多的盈利和现金流，我养得起你这么多的人。但是到所谓的下行期，当公司它的负债率也会变高，它的经营成本也在提升的时候，那这些大量冗余的人他就会面临着要不然就是被裁退，要不然是你的工资会被降低，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而且更不要提到 AI， 就是刚才一姐也说到 AI 会改造和替换掉大部分的一些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嘛。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他也是非对称性概念的一个大佬，就是我们在之前随机漫步的傻瓜那一期我也就说过，写了反脆弱黑天鹅的神人塔勒布，他其实就是在九月份近期他还发表了一个演讲，他那个演讲的主题就是在说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他分析了非常非常多，但是里面他有说当 AI 可以替代大部分劳动的时候，未来人类的工作大概率就会分化成两类，一类就是实用型，实用型就是修理物理事物，就是这些一定是需要人力去解决的，比如说水管的维修工、厨师一些翻单宁的厨师、一些管道的对外卖，其实外卖有可能被无人配送，但是它是需要有一些技术类的这样的一些实用型的工种。第二个是人本型，是要提供真实的人类连接的这样的一些情感，除此之外庞大的中间地带的工作都处于危险之中。它真的是在做一场很有，就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但是我觉得它是预见到了我们的未来。
嗯，它真的是预见了一个非常终局的一个未来的状态，就像现在为什么机器人这么火，大家就都是预期机器人去替代人做一些人没那么愿意做的相对比较枯燥的工作，比如说工厂啊等等等等。
所以一姐我在这里还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一姐就在某机器人的大厂然后再去从事这样的一个高管的工作，你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技术，我也为大家问一下，它大概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替代到人，它发展到什么样了，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快来给我们一些内部数据。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至少还有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吧，不会
留给我们自我探索的时间还有很久
还有很久还有很久。现在机器人最新的技术就到能够自如的去叠衣服，然后有一些抗干扰能力，就是你在叠衣服然后你随便再丢一些东西去干扰它，它可能给你甩掉再来叠衣服，而且只能做一个单独的任务。你说你要是又让它叠衣服又让它什么洗杯子，对不起现在还不行，所以大家还有很长一段路，就是物理世界的机器人能跟我们生活交互的至少还得有10年20年甚至30-50年的时间去做，但是互联网文字的图片的视频的文字一定是最快的，视频可能会稍微慢一点，这个会替代掉大家的很多很多的岗位，因为 AI 的本质是用数据加算法来做迭代嘛。其实互联网积累了那么多的文字，那么多的数据，只要就灌进去，数据库是相对比较齐的，所以做文字工作的朋友们反而是会要小心一点，并且要去擅长利用这个工具。但是红红刚刚又提到了，因为我们需要去做跟人和世界的替代，那就是只要有个岗位里有人，他就不可能完完全全靠 AI 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利用 AI 的工具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去落地一些东西，在现实闭环的这个能力和方向就比较重要了。当然这个有一些扯远了，但是我知道红红的意思应该就是想让大家把在真正去做一个工作找工作之前，我们去识别一下哪些是非常容易高危的立刻马上就要被替代的，然后多去做一些技能方向的或者是跟现实世界连接的跟人打交道要落地闭环的工作，这两种工作类别是一定会存在的。
对，我还想小小的补充一点，因为毕不了业也不是那种特别高屋建瓴的特别宏观的要去分析经济形势，我们还是站在最微观或者最一线的角度想给我们的听友包括毕业生们一些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一些可能有用的建议和变化。所以如果是我对于现在因为也在毕业季或者很多人在去找工作，其实有两个大的方向，因为我们再说到工作消解无意义感，大部分的人他还是需要一个逼包来打发自己的时间来挣到那样一份钱的。其实我听下来就是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做文字类的工作，你觉得你的这种替代性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进国企，你一定要去国考去上岸去考公，因为国家的作为这种国家机器它有一些政府的保护，它不会让这些人轻易的去失业，对吗？你想就像高速公路的收银员早就可以被机器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很繁重的岗位，国家想要去裁减 它也是需要有个长久时间的考量的。那我们在很多的比如说机关部门或者大的国有部门，那些笔杆子写文字工作的人，他其实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只是觉得你的技能在文字上，互联网的大厂或者一些私企，你就要慎重考虑，因为你特别特别容易被 AI 替代。那如果你想自己去做一摊事情，或者你真正的在外界想要寻找一份工作的话，那也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学习一门技能和手艺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自嘲，是非常，包括我现在身边很多的家长给孩子去报专业，我们都说过，比如说去学针灸，真的是去学一些维修类的，去学一些比较高端的这种摄影，或者是山地摄影、潜水摄影，是带有人的一些技术类的，你其实也不太容易被替代，或者去做一些与人强连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岗位，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比如说音乐师、音乐家、乐手，或者说是现在还蛮蓬勃发展的喜剧行业，其实都是去解决掉了机器不能被替代的人和人之间的那个感情的连接，也是我们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给自己能够选择的工作的一些小小的自救吧。
对，红红刚其实给出了特别多务实的建议，就是在当下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去找工作或者说找方向，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就是类似于民企的办公室文员或者行政或者类似的这种一眼看过去就要被替代的工作，不管是在物理世界还是在人的方向上，都去加强技能和链接感，才能够有非常强价值的。但是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工作本身确实它的上限会变低，也就是说这个是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我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们当然都想要去夯实自己的技能，然后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台阶上迈，但我们现在发现可能财富自由、阶级跨越的这条路被堵死了，而且我们工作内容会被 AI 替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保守的，但是是当下我觉得不会错的一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如果我一定要找一个工作来糊口，或者说来劳动，或者说来让自己立于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不败之地，我的一些选择，那我们再往后怎么去升级打怪还是会比较迷茫，就是像我说的它上限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真实实的要重新定义工作和人生价值的一个排序，就是工作对我们来说到底还意味着什么，还能像之前或者前辈们、父母们给大家灌输的，我要赚钱，又要尊严，又要学习，又要成长，我还要意义，我还要去自我实现。
确实，时代变化了。刚才一姐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吧，就是工作对于人的意义感的一个变化，价值排序的一个重构，很明显就是从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再到我们的前辈，再到我们这一代人，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非常现实生动的写照。你想在我们父辈，就是基本上就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其他的分配方式就是做小补充的那个时代，工作能够为我们的父辈们解决他所有的价值排序。首先你只要进了国企，为什么都说要把工作当家，我进了这个厂，我就是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
一辈子。嗯，
对，同事就是我的亲人，我们从20岁的时候入厂，入这个公司就在一起，到60岁你还是我的同事，他能够你解决住房，给你解决了孩子的教育，甚至给你解决了你一辈子稳定。所以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人把工作看得极重，因为他有太多的人生的其他的附加意义和附加价值附加在上面了。那再到了所谓的80后甚至70后，他们确实享受过时代红利的这一代啊，我们就不说他能够让人去自我实现和意义感了，但是他至少能够让一部分人，让一部分有想法的人、聪明的人、可以卷的人挣到那个钱。就只要你努力，我这个大厂就这么一个新的业务线，你给我把这个东西搞定，去上线了，你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我是可以给你发10到20个月的年终奖的。我可以让一个小镇青年，这个我们身边都有例子，在比如说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去买套房子，那它其实也能赋予人比较多的意义感和价值感。那再到刚才一姐说的我们这一代，说实话为什么要去做重新的排序，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说的很多的价值工作都给不了了，它首先经济，为什么我们要先对经济这一关祛魅呢？你就说现在很多00后，我就说我现在身边普通的例子啊，就我身边 名校研究生毕业出来，大家在平均工资真的一年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大概能够到20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了，基本平均在一线城市可能10万出头，十几万你到手，假设你会工作60年，这十几万，然后你假设每年去涨薪10%，你真的到一辈子打了一辈子的工，你可能能够，这还是一个极其乐观的情况下，你每年还涨薪，你就到手1000万出头，可能就是和00后的父辈给他们现在在一线城市留的一套房产的价值差不多。那你说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去奋斗的动力？就这个经济的意义对他们来讲是完全完全消解掉了，那大家肯定就不想卷，肯定想躺平一点。那再说自由和尊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分工或者被 AI 替代的场合下，它又很少，你就不能怪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说是 B 班或者狗屁工作，这个就是时代从不会为普通人去停下它向前的车轮。我只能说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工作甚至一文不能给我们带来稳定感，就我们父辈那一代大家为什么要去厂里去体制内去事业单位，因为那个真的是一辈子的铁饭碗，而且是越落后的地区越封建的地区更看重你到底是不是在单位里，更发达的地区反而是没有那么重视。那现在在市场经济席卷而来的当下，又是在经济下行期，工作甚至连稳定都不能带给大家，大家现在面临的不管是找不到工作还是已经在工作的也很焦虑，或者说很担忧一个业务线被裁掉，一个公司直接倒闭，也会让大家非常的慌乱。那经济意义尊严稳定都带给不了我们，那工作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这一期播客一姐和红红带大家来解构工作，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以后有可能公司和工作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它能不能存在都还是一个问号呢。
没错，就想到还是觉得很头疼，就头疼的是这个时代状态下我们每一个还是很想工作，或者说想工作而求不得一个像过去那么好的工作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思考那现在工作的价值还有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还得去工作呢？
刚才我们确实说了很多消极的东西，无论是它的价值感还是它的意义感还是它的金钱感，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轻盈一些，就是我们不用像过去的老一辈或者我们父母的那一代给上班赋予那么那么多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在尤其是在中国人或者传统的北方人的观念中，我们给这个班儿、这个工作赋予了太多的附加价值了，有没有可能班儿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班儿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上班也当成一种，诶，我带薪，我就是找一个地方去摸鱼了8个小时，它是一种反向的 gap。 因为你想现在很多人流行我要去 gap 要去旅行，它是也要花钱的，但是我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地点让我能够在我一天大部分的8个小时有空调吹可以充电，可能还有一个员工餐，我还能挣到一份钱，其实已经挺不错了。如果你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帮你打发时间反向消费的一个心态去上班的话，那首先我们的心情肯定会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你做的工作没有意义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这个班它只是给了你这样一个物理的空间和时间，我们还一天有10几个小时，或者我们的大脑是被解放出来的呀，就是在上完那个8小时的班拿完了那个固定的工资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人生的其他的可能，因为在说了工作这么多可能会被替代的可能性或者工作的无价值的可能性的话，我们人是不能离开工作的。你想让一个人如果真的不工作他就解放了，他也大概率饿不死，他天天的去周游世界天天的去旅行，很快就会被虚无和没有意义感所淹没的。你看马克思就说他其实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的雇佣制劳工制异化劳动给人上来的枷锁，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劳动本身的价值。劳动在我们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里面给他的定义就是劳动是那些创造性的活动，它就是让我们人类能够获得价值感存在感和尊严感的，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被复刻的一种天职。真的我这句话不要被喷，劳动是人的天职，但劳动不等于工作，劳动不等于上班，如果现在的一些工作它给不了我们那么多意义的话，那它就是 just a 工作，它就是我随时都可以被甩掉的，公司打算随时甩掉我，我也有可能随时甩掉公司，但是在这个时候选择在8个小时让自己的躯壳安放在那里，去拿一份让我 能够温饱能够吃饱的钱，但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多探索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它并不能去剥夺和否认掉我们自己想要去劳动的意愿，还有我们劳动本身能够带来的价值和意义。它和工作是可以分开的。
红红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观点，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因为我做机器人，我又想到 AI， 我就在想其实非常非常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从一个角度讲， AI 的一些进步，假设我们用在医疗领域，我们让这个肿瘤更容易被识别，我们让这个诊断能够让大家更健康，可能是相对有意义的。或者我们让它去照料一些没有小孩在身边的失独老人，可能是人类的寿命啊各方面维系的一个福祉。但现在 AI 有很多很多的方向都是完完全全把人替代掉，或者把人能做的事情替代掉，反而让大家没有办法去工作或者劳动，这反而是一种反向带来的价值。但红红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可，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叔本华幸福是什么那本书，就人的这个物种的幸福就是一部分是来自于闲暇和有一些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幸福就是劳动带来的创造，就人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今天聊下星期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和劳动分开。那就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就可以先去定义一下工作到底对我们还意味着什么。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区别，因为工作和工作之间本身有区别的，我们要去把这个类别分清楚。我们看一下我做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或者说我能不能够到我理想中的工作劳动意义价值经济全部都四合一五合一的工作，然后我们再去定义我自己的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的生活。这样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有充分的时间，又能拿到一些钱，又能找到意义。然后第一个我觉得工作的分类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因为跟经济上行期确实完全不一样。在我的概念里我觉得可能会有个三四类四五类吧，这个跟红红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工作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第一类就叫做有点像是只是糊口的一份工作，可能就是红红说的那个，也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感意义感，也没有什么上限，可能就是一个技能类的，我需要去重复的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它能够让我有钱在这个世界里去安放，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是我可以一直进步成长的工作，可能就是随着你的年限越来越长，你能够有更多的经验，你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往上去走。比如说医生可能十年以后会更吃香，伴随着工作带来的机会，你不仅是获得了这一份钱，你还有认知上的事业上的一些一步拓展。我觉得这是第二份工作，也是大家努努力还是有可能能够到的。那第三类就是有望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些事业，那像红红的这个事业，一姐的这个事业有可能就是第二层，
不可能
变成一个工作。
我没有想，
就是我们俩的事情可能会变成第二类。如果我们有一天突然天时地利人和又很努力，那还是有望成为一个巨大的事业，我觉得这是第三类。然后第四类，因为刚刚说的还是工作层面，第四类还有一种就是拥有现金流的赚一些钱的生意，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再做一些探讨的。因为这个在我们过去的定义里它可能不叫工作，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提到了这个在现在经济背景下分工太过于细了，在太过于细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效率的冗余，所以现在会有一些新的形式，就是不管是灵活用工也好，或者是公司制的一定程度的消解也好，大家都能够互相之间直接个体与个体之间来做生意。这个生意不局限于我有一个实体店，不局限于我有电商小店，甚至也不局限于自媒体，而是我就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让周围的人来和我创造这种价值，有点像是独立个体，也有点像是你利用所有的资源你能看到的和周围的世界发生这种现金生意的一些所谓的生意，但它就不见得是一份工作了。
那我觉得我说的更像你在做第三类是一份伟大的事业，
我
在做的就很像，
没有伟大的事业，
就很像第四类啊，就是这种偏灵活的稳定的个体。说到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是想把第三类工作和第四类工作的边界再来搞一搞啊，就是我们工作分四类嘛，一类就是赚钱养钱糊口，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的意义我们给它下的定义。第二个就是它还有一些意义感，其实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里，你是一个现代的人，你的这份包能给你一些意义感和正反馈，又给你一些钱，
成长，
我觉得已经
对
超过80%的人了。再到第三，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可遇不可求。你真的是有大的抱负，你有非常大的想要改变某一个人类的需求，或者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自己的存在有一点点不一样吧，你要去一份事业，那你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工作，你肯定也会给社会上很多其他的劳动力带来工作，这是第三类。那说到第四类，刚才一姐说到它能够被动的给我们带来一些现金流，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的。事实上我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已经在这么做了，就是当大概率物质将我们再把未来想象的更加终局一点，就是当物质生活也很丰富，我们也有一定的福利保障和保险，那机器人和 AI 又替代了很多工作，就是有些人他不太需要那么多的工作，他也饿不死的，他其实可以通过一些被动的收入来源。这个也就是在很早之年，可能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已经在流行起来的叫 FIRE 运动，都不是说我可能也会灵活用工，今天接个活明天不接个活，我不受雇于这个社会上任意一个组织，但是我可能会通过投资理财，我通过掌管我自己的现金流。就是因为当时为什么 FIRE 叫就是财务自由提早退休呢，它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到达一个资产 A8 A9 怎么样，它只是说你只要能够积累你一年自己所需欲望下生活费的25倍，那你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理财，只要你的理财年化收益能达到4%，就能够实现你的资产乘以你的这个理财的收益减去你每年的支出是大于零的一个状态。那你有这样的一份工资收入了，你每年通过这样的一些资产的配置和组合，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你就可以把自己从这个单独的狭义的劳动工作中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嗯，但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给30+的或者已经有一些积累的一个相对的解法。我觉得我们周围30+的可能想从大厂毕业还没有毕的，大家都是在谋划这条路。
20岁把父母的钱用来用一下。
对，那如果是20多岁刚刚要毕业的朋友们，就是如果
说真的就考虑前三类吧，我觉得第四类也不太合适。
但我还真的想讨论第四类。我的重点是在于我为什么我们毕业之后一定要去找一个工作呢？这一点正是我还真的想和你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公司制这样一个模式，因为延续了这么久，肯定会持续存在。但是有可能在逐渐的会有一些小的公司，它就不能叫公司了，它甚至不能叫工作，它其实就是打破中间这些渠道，直接互相面对的这种所谓的生意。因为你看我提到的是实体店小店自己的技能，
对，我明白刚才一姐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在未来社会高度分工，并且当我们用工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下降的时候，可能只会存在某一些剧场，而一些中小的公司制是有可能会消解和瓦解掉的。这个社会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我们所叫的一人公司、小型公司或者超级个体，它只是单独的独立的运转，去解决这个社会或者行业内某一个群体的需求。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需要财务，你需要采购，你需要供应链，或者你需要把它互联网化，你需要在互联网上去分享你的产品，都是可以通过很专业的分工，你把它外包外聘出去，这样一个高度分工的情况下去为你解决。我们可能不需要受雇在一个物理也很局限，组织也很局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结构里面来束缚我们自己。
经济下行就意味着如果我还猛蹭一个很大的公司，我招100个人或者50个人，但是我的客户我的需求，因为下行就意味着需求减少嘛，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我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公司或者一个体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呀。
他不 smart，
对，人也没有事情做，公司还要去交这么多的社保，所以这种中型的大型的可能在下行期，咱要是再持续个5年10年，很多很多中型公司一定会瓦解，会出来很多很多就是你说的小公司。但是你的描述确实非常非常精确，所以还是实用主义，你能去链接上下游，你能自己去做生意，或者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学一学他做了什么生意，我们再自己去做点这种生意，有时候比去一个公司里坐办公室对你的未来成长要帮助的多。一定要对公司上班祛魅，
没错，我们就来提到我们的一些意义的瓦解和消解，正是因为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给我们经济意义上，给我们尊严感、价值感，甚至自我实现感都在消解，我们更要去对它祛魅。这也就是刚才我想要说的一点点小小的暴论。很多人在群里面去问，就是问我和一姐，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现在是本科生，我再去读个专升本有没有用，我再去读一个暂职的研究生对我的找工作有没有帮助。就照我和一姐刚才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畅想来说，说实话，你花那个时间花那个钱去把你的学历从专科升级到本科，你不如去霸王茶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打茶的，他们怎么能够只雇佣四个员工就把这么多的订单把它排序好，他们是怎么管供应链管库存的，都比你去上一个所谓的什么学历再去镀金可能要有用的多。
对，所以其实我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是很纠结的，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人生，其实我和红红没有办法说我给你一个建议，我说你不要读书了，就这种建议我们没有办法给，但是就很想用这期播客给大家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框架，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可预知到未来一些中厂小厂的逐步消解，和我们能够预知到未来还能长存的工作方向是偏跟人打交道的，或者是偏技能的，我们就非常不鼓励大家再去卷一些所谓的办公室的或者公司的。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先做一个判断，你的学历或者我们的学历或者我们找的那个工作有没有上限，到底只是糊口，还是我真的能找一个一直进步认知成长的工作。如果我能找到第二类，通过学历通过更好的实习找到第二类一直进步成长认知扩展的工作，那非常非常的恭喜，一定要去做。但是在当下环境下，大部分人是失业的，还有很多也是很名校的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或者是实习更好的人仍然在做糊口的维持机能的这种工作类别。我们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我们凭什么觉得我只要再读四年五年的书我就一定可以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力呢？但这样的认知我们也非常可以理解，就是因为都是这样延续下来的，都是父辈告诉我们一定要进体制内，再到后来我们说一定要去市场化，再到后来其实刚毕业的朋友和同学甚至更小一点的同学也不会像我和红红这样能感受到未来的趋势是可能中小厂真的会一定程度的去瓦解，要去学技能。然后我昨天其实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反而是外卖或者是顺丰小哥这类别的工作完完全全复刻了，印证了红红刚说的你要和人打交道，你要解决物理世界的问题。他们是发的招聘公告，可不像之前灵活用工了，人家都是五险一金、四季衣服、提供工作餐，甚至还有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虽然可能骑车还是有些风餐露宿，但是相对来说各方面福利也都很好，也是完美印证当下趋势。他们的工资比很多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比很多事业单位的人工资都高。
这也就是工作还是要在工作找意义嘛。其实一姐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让我们的听友们都明天就去送外卖了送快递了，而是确实在对工作做了分类之后，我们更多的能把自己空下来的时间不要用来在那里感叹意义感的缺失，而是能够积极的去做一些东西去改变现状。因为我们假使 AI 或者以后高度化的分工会让人类未来的工作大概率趋于两类，一类是高度技能化专业化的，我们把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维修工人都放在这一类，或者更加高精尖的一些技术类的一些人才，那还有一类是与人的情感连接的这样的一类。那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处于目前偏中间态这样的一个，因为大厂它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环节的连接，它的链路还很长，这样的一些80%到90%中间地带的工作没有那么快的去消解。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我是觉得如果啊，我们对工作刚才一姐说分了四类，那假设它只是我的一份糊口的工作，我上班就去 gap 去了，那我是真的想给大家一些建议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多多的给自己一些发展副业的可能性，去给自己未来多一份。我忘了之前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就是副业是对你主业的看跌期权， 这句话真的做得非常的有智慧，那也就意味着我在做这样一份工作，我清楚的知道它不会给我一个很光明的未来，但是它可以给我一个稳定的工作，它可以给我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我每个月还能拿到钱。那我拿到这一份钱之后，我肯定也不会承担过多的加班，老板无意义的 PUA， 还有一些你根本就不想去的社交。在这个时候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期播客的时候就和大家去聊的，正因为机会变少了，正因为可能你再努力努力，你也不会有更多的向上的发展，所以人可以更加不焦虑的去做那些需要人才能体验的事情，一些有美感的事情，一些你偏艺术类的，偏文体类的，偏阅读类的，偏人文类的，是真的没有办法被冰冷的机器和算法所取代的这些事情。你徜徉在这个里面，无论你以后通过它能够创造一些价值，还是你真的让它变成了你的第二份事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不用把自己所有的价值感都绑在一份单薄的工作上。
红红这个解法，我们是更多针对第一类的，就是在糊口之外，我们完全是去定义一个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的生活。那工作之外的三餐四季、爱好、家人，甚至发发呆，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幸福，就不要被这种工作可能只能糊口、工作可能没有进步的这种重重的沉重的心情影响到我们的当下。因为我们也前面说了那么多量化的分析，宏观的、微观的，都在告诉大家可能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的意义感就只能到别处去找了。当然如果我们还能有能够进步成长的工作，那我们真的要说一声恭喜，大家还是可以往前去奔向一定的事业。但是在往前看的过程中，还是要去想一下未来的终局，再做更多更多的布局。就像红红说的，副业包括未来更多的生意上的一些链接，线下的链接，我们还是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观察、去体会、去看有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一些机会。
是的，就说到这里，我是认为你无论是在一个工作上，或者说你已经像我现在一样变成了一个小的个体户，我真的呼吁大家，这个是给目前所有迷茫的朋友，或者不想被真的替代、不想让自己被退化的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去拥抱那些可问责的努力。你问题的核心不是努力，其实很多人说我一天上班好累好累，为什么坐在家里面还是很空虚，就是你发现你干的这一摊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你自己的这个结果负责，包括你自己也不可以。我认为这个真的就是在浪费生命，没有效率的。你现在哪怕是在一个厂里上班，你发出去的这个公众号到底有多少人在去看，或者你自己制作的这杯奶茶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多去拥抱一些能被问责的努力，而不要去让自己再消耗在所谓的经济上行期那些你把这份 PPT 发了出去，你写了工作汇报，你也不知道这个项目卖出去和你有没有关系，你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公司在做什么，那种每天没有意义的忙碌中，其实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是第一危险的。那假设你现在已经想要通过自己去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没有在公司的体系内，你想要去和世界连接去做一些生意的话，你也需要去问自己，你今天做的事情能够产出什么，能够给别人解决什么样的需求。你只要你自己目前在做的这摊事情能够给你身边的人，哪怕5到10个人解决一摊需求，你就可以向他们收费。理论上刚才像一姐说的第四类工作，偏灵活类的工作，你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去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现在虽然 AI 带来了规模化和体系化，但是我们人类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元的，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就能够满足的，它变得更加的多层次，它变得更加的独立和个性化。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现在身边的认知或者你的能力能够帮这样的一些多元化的人解决一些问题和需求的话，那么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去变化，你都能够让你自己变成独立的业务单元，并且能够很富足的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下去。
没错，关于怎么变成独立业务单元，我们在之前播客的很多期都聊过，大家可以去再翻一下。
没错，我们也会把就是把自己产品化还有原能力起飞的那几期给大家放在这一期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听。
嗯，然后我最后在这一期还想说一个，就是大家之所以那么迷恋或者说想要一份工作，大体上还是因为它比较稳定，而这种稳定呢，是刚好可以让我们在思想上做一些偷懒或者放松或者休息。 但是时代环境已经变了，我们并不鼓励大家不工作，我们反而鼓励大家劳动，但这种劳动一定是要带着目标，带着思考，无论什么样的，是工作还是自己做事情还是如何，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劳动，并且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谈钱谈需求一点都不羞耻，一定不要再和过去一样觉得只要我有一份工作我就能拥有很多很多内容，现在工作确实很难带给大家太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找事情，去劳动，去锻炼自己。
没错，就像10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所说的，他说劳动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我们目前一种更加偏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让工作回归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创造。工作是工作，劳动是劳动，工作可能是狗屁的，我们可能人类不需要工作，但是你相信我，每一个人都是要劳动。如果现在社会上被异化的工作已经不能够赋予劳动带给我们那种最本身的价值创造的快乐，我们就把这个班儿当成一个我们的 gap， 当成一个我们的反向消费，当成我们的钱包和外挂而已。我们可以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那些事情，你真正能够在其中体会到价值感和创造感的劳动中，再去构建自己另外的生命的意义和有尊严有价值感的生活。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祝大家拥有一个工作和劳动统一的生活，但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很有意义的定义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67期，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